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定了利率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我若留意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以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他们到了以宁，在那里有十二泉水泉，七十座松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感谢主，把时间交给各位弟兄。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在前面两次我们讲以色列人呢，百姓啊，在旷野起行和安营的时候啊，我们提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共活过红海啊，然后要到迦南美地的那个旷野路程呢，就是在预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从罪恶的世界被拯救出来，直到进入耶稣基督荣耀国度之间的这个天路历程。尽管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百姓啊，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是吃啊从天上降下来的马拉，从磐石里面涌出来的灵水，但他们中间啊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里倒闭。他们遭遇的事都已经写在圣经里，作为鉴戒，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以色列百姓从海中经过，法老的追兵被大水淹没，他们从被掳于的埃及啊拯救出来，是否就可以自己做主，自由自在，为所欲为呢？显然不是。当年美国南方的黑奴啊，从庄园主的农场中被解放以后，他们干什么呢？是要进入北方资本家的工厂里面做苦工。当年中国的贫下中农啊，从地主富农的剥削中被解放出来啊，是为了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贫下中农抢夺了地主富农的房屋、土地和财产，但很快就被公有化了啊！他们不是自己做主人，而是呢党做了主人。从庄园里面解放出来的农奴啊，那些奴隶啊，变成了资本家的工人呢，也不过是换了一个主人而已，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有工作、有职业的人啊，大都是以为自己在为自己的事业来奋斗，其实呢，充其不过啊，是在为国之的主人卖力卖命而已。大家愿不愿意听这个话？那我们中间很多人把自己的，太高看自己在世上的职位，以为啊，可以因自己在世界上的成就啊，来荣耀天上的神。因此呢，就可以以工作忙、压力大的这样的借口呢，不读圣经，不来参加查经，不参加祷告会，也不参加主日学，甚至呢，主日崇拜也常常不来。那使徒保罗，劝告格人说啊，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派给格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哪怕是我们做了美国总统这样的高位啊，也不过只是蒙一新人的仆人，做得最好的不外乎像提多书所讲的那样，所要求的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 凡事讨他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施打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眼下呢，我们有一位总统的候选人啊，因为涉嫌啊私打东西，把敏感的邮件放在私人的电脑里处理啊，就遇到了麻烦。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法老王的奴役中被拯救出来，是要让耶和华做他们的主，做他们的王。仆人听从他们主人的话，臣民啊，听从他君王的话是理所当然的。耶和华可以施慈爱，使苦水变甜，可以令以色列人百姓啊在甘甜的水泉旁安营。但是定了律例，典章试验他们，要看看他们是否留心听他的话，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啊，都会记得创世纪的第22章中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一段记载，那是神试验人的一个例子。当初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超越时空、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难道不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吗？既然早就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是信靠顺服神的，为什么还要试验他呢？那是因为经过试验以后，亚伯拉罕可以知道他自己的信心，也可以让我们后代的人啊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来效法他作为榜样。相反的，当我们自己一位热心爱主、信心充足的时候，从神那里来的试验会让我们看到我们信心的不足和爱心的虚假。当爱主的弟兄姐妹因着妻子不温柔、因着丈夫不够体贴而发怒的时候啊，就应该知道那是神在试验我们。神定了律例，典章试验当时过红海到了旷野的以色列人，同样也会试验我们这些受过洗啊在世界短暂寄居的基督徒。主人不但要我们听他的话，更要我们留心听他的话。听呢和留心听是不一样的，有些话你只需要听，不需要你留心听。比如说主耶稣给门徒说，你们来吃早饭，他们来吃就行了。但是呢，吃饭的时候主啊一连三次的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这个时候啊就得留心听了。出埃及时从第一次从红海起行啊，耶和华就要求以色列的百姓啊，不但要遵行，更是要留意留心的听。这也是呢神给他们的实验。上一回我们说到摩西第一次带百姓来到西乃山前啊，请问神向他们吩咐了些什么呢？大家一般都会记得是十诫，对不对？难道真的是十诫吗？这就要看我们是不是在留心的听了。那除了十诫以外还有什么呢？那这就是摩西在百姓甘前上山的时候啊，神向摩西所说的话。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啊，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摩西，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以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这里的实在听从和留心听从是一样的， 我们若实在听从，就当晓得，这不仅仅是遵守十诫，而是要我们归我属我，成为归我属我的一群人。我们不要以为把十诫张贴在公立的学校或者是市政的大厅，那么美国就成为以耶和华为神的国。以耶和华为神的国啊，是归神属神的子民构成的国。请问神所说的归我和属我到底又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钻到山洞里面去清修，还是到祷告山里面去苦练？我们不能够自己乱想。那这里呢，神在这个提出这样一个呼召的时候呢，他自己做了解释。他说十九章第五节这样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大家注意到在万民中做这几个字吗？这就是我们需要留心听的地方了。不错，百姓呢，神把百姓从埃及的背在自己的翅膀上如鹰的带出来，可是神的心意啊，并不是要百姓呢就在山下安营，他甚至不是要通过摩西去找到一个上山的道路，而是接着这一次安营的开始啊，要以色列的百姓预备回到万民中去做属我的子民。为此他还特别的加了一句话说，因为全地都是我的。那请问这全地都是我的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这全地都是我的，但是我都不要了，我只要以色列的民呢？还是说这全地我都要，只是呢我拣选你啊来归我呢，是要在万民中做见证，好使他们呢尊我为大。那我们要留心的听，如果听不明白，我们还可以回到起初，因为神是不变的。那起初耶和华对亚伯拉罕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当我们想到你们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的时候，我们就说那其他的这些城门啊，都是耶和华不要的，都不是神所拣选的。但是神在这里是这样说的，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试想亚伯拉罕一个人啊，听从了神的话，就能够使地上的万国，包括今天的你今天的我啊，都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福分。那当初在西奈山下安营的话有60万人，那么这60万以色列民，他们中间要是都留心听耶和华的话，后代的世界啊，也大概不会像今天我们这个样子了。然而我们知道，这些山下的百姓里面啊，除了约书亚和迦勒以外，都失败了。想知道他们怎样会这么快的就败坏了吗？那我们继续的留心往下听。首先呢，神的话还没有说完。他说，他除了说在万国中啊要做属我的子民，又加上了两样，就是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请问这个属我的子民或祭司的国度有什么不同呢？属我的子民啊，可以一个一个的属，也可以一群一群的属。子民和子民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里没有做多说。但是祭司的国度呢，却是不一样。子民是身份，那祭司是职分。子民是分散的个体的，国度呢是有组织的集团，你们说是不是呢？耶和华要使万民归主，使万国得福的这个道路，不是说从以色列民中拣选一些除他的子民，让他到万民中去做好事，做好人行好事。 然后这般那些呢没有达到要求的以色列民啊，就像可拉一样丢在地里面的坑里面就不要了。不是的，他要把这些属我的子民呢先建立成一个祭司的国度。不但其这个祭司的国度可以使全地的人呢都得福，并且呢也因着这个祭司国度的建立和它的运行呢，可以使以色列百姓呢进一步成为圣洁的国民。但如果我们回到出埃及记里面去读一读，请问摩西在百姓眼前上山所领下来的十诫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功用？是教我们做怎么做属神的子民呢？还是怎么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呢？那当然只限于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十诫一开头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这是属神的子民最基本的要求。至于祭司的国度，从这一段圣经里面，这十诫里面啊，他根本没有提到怎么样做祭司的国度。那刚刚神讲完了十诫呢，百姓啊已经受不了了，不想再听下去了。我们接着看那个十八节是这样说的，众百姓听见雷轰闪电叫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你看见了吗？众百姓不仅不留心听神的话，并且呢更不愿直接的听神的话。这真的是像我们现在的人啊，让我们读圣经，我们去自己去看圣经，我们真的是不愿意看。但是呢我们喜欢听别人的见证，别人的讲解，别人从圣经里面得出的结论。那这个真的是在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当年的众百姓怎么样，那我们现在也怎么样。那既然是这样的话，神于是吩咐摩西呢为百姓呢立了一些典章，那主要是民事的法规，其中呢稍稍提到守节和献祭的规矩，那就这就是在下面的出埃及记的21-23章的内容。那既然是这样，一个留心听耶和华说话的人啊，就必然能够预期神还要进一步的启示摩西有关祭司国度是怎样计划怎样做成的。但果然如果我们读下去啊，就有大事情发生了。首先我们注意这个西奈山下安营的这个场景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呢是不断在改变的。那么我们再回头过来先看一下，在神颁布十诫的时候，当时的排场布景啊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出埃及记的19:10开始说，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奈山上。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不可用手摸地，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伸脱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山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到了第三天早上，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叫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奈全山冒烟， 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雨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奈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过闯过来看，再到我面前观看，免得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除去击杀他们。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奈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那这座山叫什么山？叫不可山，因为百姓不可上山，不可摸，不可亲近女人，不可到神的面前来。神在这个时候颁给他们，要颁给他们的十诫里面呢，有九个都是不可的。这是人们不能够靠近，不能够观看，不能够活，不能够上的山。那为什么呢？因为这山是圣的，百姓却不是圣的。十诫也不能够使百姓成为圣洁的国民。这是定罪的地方，是人死在神山下的这样的一个审判山。可是到了24章，那个场景气氛啊，突然都改变了。那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摩西、亚伦、拿达、比拉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在 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有赠送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奈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这时的场景与前面的场景是何等强烈的对比。我们看电影，情节都还没有出现，演员还没有登场，单单听配乐，看看画面，就应该知道这是一个战争片、爱情片，还是一个恐怖片。那读圣经也是这样，你若留心的读，就应该知道这与前面比较起来啊，肯定是完全不同的片子。但是弟兄姐妹，出埃及记我们都读过，我们也查过，也听人讲过，我们是否注意到神在精心设计下的那个不同呢？我们是否真的留心在听神的话呢？前面是密云黑暗，现在是天色明净。前面是摩西一个人在众百姓眼前上去，现在是70个长老都上了山。前面是用石头打死，用箭射透，那现在是观看神又吃又喝，那其中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摩西再次上山，那圣经是这样说，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奈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那请因为这一次，那神要给他们，给摩西，通过摩西要给以色列百姓再讲什么话呢？ 是不是在前面的十诫上面再加上十诫呢？还是呢要进一步的启示怎么样做属我的子民，尤其是怎么样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呢？新约圣经多次向我们解明啊，当以色列人过逾越节，宰杀羊羔，出埃及，过红海，都是在预表今天我们因信主啊受洗，然后得脱离罪恶死亡的权势，从神的愤怒中呢被拯救了出来啊。那是以色列民的头一次起行，也是我们头一次听着按照神的吩咐来起行。那中间虽然有波折，但是没有大的乱子，结果呢每一个人都过了红海，法老的追兵呢也都灭亡在海里面了。那除了埃及的三个月，他们来到西南山下安营。请问对应我们到底是身上啊，对应在我们身上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答不出来啊，那请用我再说，我们就没有留心听神的话。当初以色列民啊怎么样的失败，那么我们也必然在此跌倒。这个时候神给他们看到第二出离体声宽银幕的一个大的电影。头一出啊虽然看的是惊心动魄，但是呢也没出什么事儿。那第二出刚刚开演啊，摩西呢刚刚被召进营里去，一去就40昼夜。那如果百姓是在留心听耶和华的话，必然呢在安云的地方啊安心的等待，别说等40天，就是等40年啊也是值得好好的盼望。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事情呢是这样发生的，记载出埃及的32章第1节开始，百姓见摩西也此不下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眼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折下你们的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捉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并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7日清晨，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大家想一想，摩西现在在山上，神正要告诉他，他告诉他什么话呢？他告诉他们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都就可以收下归我；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要从法柜伸坐二基白路中间，基路白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耶和华正在预备把祭司的一切相关条例，以及这个以祭司为中心的国度的蓝图啊，并且向着摩西呢，向他的子民的显出来啊，正在要做这样的事情。山下营营的百姓啊，却生出这样的事，那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对比。那希伯来书是这样评论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的：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在基督里面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圣经，神通过圣经启示给我们的话，不是简单的信仰宣言，也不是高深莫测的神学信条。我们要留心听，我们要留心听神在整本圣经里面通过先知和使徒传给我们的话语。我们要顺从神的心意而行，而不是简单的接受，就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样的宣告，或者说所谓的预定论就行了。尽管那些讲论啊，可以使初信的弟兄姐妹明白因信得救的确据，使他们在信仰的开头啊能够站稳了不回头，但讲得过分啊，就会使得弟兄姐妹以为逃离了埃及，过了红海就不需要继续往前走了。如果过红海是得救，那西奈山就是蒙召为有军政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红海那边是我们的过去，山上的荣耀是我们这边的未来。那世界如果是审判，会幕就是我们的教会或我们的家庭。埃及地听见百姓苦情的神是天上的神，审判的神是山上的神，会幕里的神呢是要住在我们中间的神。使徒彼得看见这一切的事情，就指责我们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作为客旅，作为寄居的，我们呢正走在从世界里出来通往天国的这个途的道路的当中。那我们走啊走啊，就走到了普渡，在这里安营。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呢？盼望大家心中能够明白，就是要借助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不是说要讨公道，不是要论对错，不是行善积德，也不是改良社会，不是要在中国争取基督徒的权利，也不是在美国啊维护所谓基督教传统的价值观，更不是在教堂里完成宗教仪式尽尽基督徒的本分而已。那到底是什么呢？让如果我们留心听，知道自己蒙召的人啊，我们就一块来念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要叫你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感谢神，让弟兄姐妹啊尽心竭力，靠着神的恩典，在今年六月建好了我们的新堂，又在过去的几个月，我们学习使用和维护，使得新堂能够在聚会啊都能够顺利的进行。我们看到了学生小组的数目，学生团契的小组数目也在增加，那长青团契也开始在周五聚会，而且人丁很兴旺。那如果加上希望团契、青少年团契和阿瓦纳的儿童的聚会，那新堂在周五的空间啊就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我们也看到神在复兴我们的祷告会，一直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们来参加，那最近的青少年也来参加了祷告会。神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啊，在我们教会所行的事，我想大家都看见了。我们不但要看见，也要听见神通过他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在安营的时候呢，我们要预备下一次的起行。教会目前呢面临了一些挑战，特别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服事很多，但是同工缺乏， 但愿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起来参与服事。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啊，真的是很惭愧，弟兄很少，有些时候只有两位弟兄在神的面前祷告。那但愿神能够感动弟兄，能够听他的话，顺服他的心意，能够来到祷告会，先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教会交托给神，让他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那我们现在又到了感恩节的期间，我们有许多机会来传讲福音，但愿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开放自己的家庭，能够除去关怀朋友，来彰显主的恩典与慈爱，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在拉斐叶地区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坐在高天宝座上配得荣耀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把我们从黑暗罪恶的世界拯救出来，又召我们进入你爱子耶稣基督光明的国度。我们愿意留心听从你的话，遵守你的约，在万民中做属你的子民，归你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我们如今在世界上短暂寄居的日子里，是奔向天国的客旅。我们愿意信靠顺服你的引导，求你与我们同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